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疫情期间，狱中法轮功学员的境遇堪忧；曾被摧残致濒死，浙江朱作兴又被关入牢狱；安徽舒玉兰、舒玉莲姐妹被非法判刑；传播真相，四川71岁陈德春被网判3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2020年武汉肺炎爆发以来，辽宁省各监狱借机进行全封闭式管理，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绝大多数和外部失去了联系，监狱禁止探视、禁止通电话等，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1年多。然而发生在里面的迫害更加惨烈，所有被强制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多种酷刑折磨，其中有的在小号里遭酷刑、电棍电、群殴、长时间吊铐、背铐、恶刑、动刑、多种体罚、禁止上厕所、剥夺睡眠、强制洗脑、超负荷劳役等等，干活时间长达16个小时。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0年上半年已有10名法轮功学员被辽宁省各监狱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金华市法轮功学员朱作兴先生2020年1月8日被非法宣判3年03个月，上诉后被二审法院非法维持原判，2020年9月被转入浙江省第四监狱继续遭受迫害。朱作兴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不但身体上的病都好了，而且自己的道德水平也得到了提高。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朱作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3次被非法劳教，2次被非法判刑，3次被非法拘留，3次被关进洗脑班，4次被非法抄家，在牢狱中过了将近14年暗无天日的生活，曾经遭受捆绑、毒打、电击脖子、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等酷刑折磨。朱作兴在2001年被关禁闭室200多天，期间曾4次出现濒死状态，全靠坚定的信仰挺了过来。医生曾经对他说，你的每个指标都达到了死亡标准。结束冤狱回家后，他工作被开除，连续当了17年黑户，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找不到正式工作，居住被监视，电话被监听，还经常有协党人员来骚扰。中共持续不断的迫害使朱作兴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2018年8月，朱作兴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朱作兴又遭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金华市看守所。2019年8月，朱作兴被金华市婺城区法院非法一审开庭，被网判3年3个月。朱作兴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2020年9月，朱作兴再次被截入浙江省第四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安庆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舒玉兰和姐姐舒玉莲2021年3月16日遭安庆太湖法院非法庭审，舒玉兰被非法判1年6个月，舒玉莲被非法判1年缓期执行。舒玉兰当庭表示要上诉。庭审后，舒玉兰被安庆大南门派出所警察带走，准备将她关进看守所，但体检舒玉兰的血压较高，看守所再次拒收。当晚舒玉兰回到家中。舒玉兰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她患有多种疾病，加上有一个严重先天智力发育不全的儿子，感到生活毫无希望，身心俱疲。修炼法轮功不久，所有疾病都不翼而飞。修炼后，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和因缘关系，让他能以平常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儿子。心胸渐渐开朗的他，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舒玉兰在照顾好儿子的同时，还侍奉瘫痪的婆婆近10年。 这样善良的好人，在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却多次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4月12日，四川省成都彭州市法轮功学员陈德春女士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彭州市公检法构陷。2021年3月9日，陈德春被彭州市法院枉判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陈德春今年71岁，是四川华庆机械厂退休职工。2019年4月12日，陈德春因为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到光明派出所强行拍照、签字、按手印后被放回家。2021年3月9日，陈德春被彭州市法院非法庭审，被枉判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台中五县学法交流，珍惜修炼机缘；欧洲议会议员表示，活摘器官主要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14日，来自台湾中部五县市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县太平国小举办中区一日学法，并交流修炼心得，激励在场的学员更加坚定实修。少林曾经是黑社会人员，过着打打杀杀的日子，后来考进军校，依然脱离不了帮派，最后被判军法入狱。2004年，法轮功学员到绿岛监狱介绍法轮功功法，办9天学法练功班，让他有机会得法，洗心革面，重获新生。得法几年后，一位教授寄给他练功卡带，但在监狱内没有播放机，于是他把卡带送给监狱方。几年后某天，狱方中央台竟然播放出5套功法练功音乐。他说，当时听到师父的声音，我的眼泪瞬间刷地流了下来。同修寄来的师父各地讲法，我把握时间尽快看完，在高强度工作劳力当中，我珍惜每个学法时间，只要有空当我就学法，要求自己每天学法1到3讲，甚至假日有时学6到7讲，让自己在有限时间内沉浸在佛法当中。在监狱里，少林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彻底改掉过去的坏脾气以及黑道大哥的行径，他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师父的教诲做一个符合真善忍的真修弟子。他也多次面对黑道兄弟的各种金钱利益的诱惑和考验。他说，我不要，我要一修到底。多少兄弟在台南监狱，在高雄监狱，我都送转法轮给他们，希望他们能洗心革面，像我一样重新做人，得大法，开启新的人生。少林的很多亲友因他的改变而得法。2012年2月24日，40多位各国政要参与了117个机构联合举办的中共活摘器官研讨会。来自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议员表示，中共活摘器官是群体灭绝罪，法轮功学员是主要受迫害群体，国际社会需采取行动予以制止。欧洲议会议员辛奇克在发言中表示，中共最严重的人权犯罪是活摘器官，而主要的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他建议世界各国对活摘器官采取强硬态度进行谴责和制裁。他说，作为欧洲议会议员，我必须说，太长时间以来，欧盟一直不敢过多批评中共，是因为经济利益和与中国的庞大贸易，但这种局面必须结束，人民的生命必须被放在第一位。 现在是时候停止惧怕中共了。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必须采取强势立场，世界必须采取强势立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433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人心真正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8日。看完对政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这篇文章后，虽然当时心里觉得有点怪怪的，觉得很多地方不符合大法，但有一种想马上跟不能上网的同修分享这篇文章的想法，好像还有点激动的感觉。没过几分钟，我冷静下来，意识到不应该这样。我问自己，你明明觉得不对劲，为什么还是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你想要什么呢？我向内找后，发现我主要是执着两点。一是，按照那篇文章的说法，我也是走出来的大法弟子，我也好像得到师父认可了。好像我也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标准了，好像做得足够达到圆满标准了。其实仔细想想，自己离大法弟子的标准还差得很远，三件事哪件做得都不好，都没达到师父的标准，有什么理由想放松放松呢？师父伸出五个手指头，我个人理解不是 50% 的意思，五的同音词是无。我想师父可能是告诉我们，救人没有上限，就是尽量的救，快快的救，能救多少就救多少吧。二是，看到文中预言的正法时间结束还有这么长，第一感觉就是有点无法接受，不想迫害延续那么长时间，生活的那么累，主要是怕自己受到迫害，怕承受不住迫害，不想再吃苦了，还是执着于自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修炼这么多年，别人想知道我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别人的功能根本就打不进来。虽然我知道谁也看不准正法的一切，只有师父在掌握着一切，但这篇文章还是触动了我的很多人心，比如执着正法结束时间的心，执着自己圆满的心，怕受迫害的心，求安逸的心等等。这些执着是真的应该曝光并且彻底去掉了。我知道自己有执着正法时间结束的人心，但觉得好像只是偶尔想想，并没有那么强烈。但自从看了这篇文章，我才意识到我对正法时间的执着已经强烈到形成一定的影响了，很可能影响到了我世界的众生，我周围的常人和我的整个环境。我一直觉得明慧网的文章都是反映目前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状态的，看明慧网每天的文章，感觉就是自己目前正在面临的问题。而这一次，我觉得自己没有修去的执着已经严重影响了大法弟子的整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每个人也别怨别人，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人人修炼都会遇到苦难。那这篇文章不就是因为我的执着心不去而招来的吗？我反思自己，自从11月美国大选以来，我从确信川普能当选到人心浮动，愤愤不平，再到失望，后来好像平静下来了，其实只是不得不接受现实而已。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到老的时候，随着岁月的流逝，前途无望了，这个心就自然放弃了，磨掉了，这种小道也是这个方法。我只是把执着心掩盖起来了，并没有去掉，因为我前段时间还是很执着于看动态网上的各种常人新闻， 看看国外又发生什么事了，国内中共高层内斗又怎么样了。其实根本目的就是想看看环境有没有变得宽松的迹象。就像师父讲的关于炒股的那段法，已经执着的不行了。所以自从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几乎不看动态网了，而且缩短了上网的时间，有时就是十几分钟，把明慧网的文章广播下载下来就断网了。偶尔看看新闻，好像也不能带动我的心了。另一点，我执着预言也反映出我执着于功能、标新立异、好事心、欢喜心、显示心、不修口的心。师父在《红营求正法门》中说，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过于关注预言不仅仅是一种执着，也涉及到不二法门的问题了，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因为自己执着于功能，引起有功能的人自心生魔，自己也造了大业了。同时有欢喜心才会想谈预言，因为喜欢谈，愿意谈，又可能引起不修口的问题。美国大选，大陆清零，我觉得这是师父给大法弟子走出人的一次次机会。大法弟子在走出人、去执着的同时，也在同时解体着邪恶，救度着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遇到矛盾时，可能就会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磨练当中。你能忍得住，你的业力也消了，你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你的功也涨上去了。执着于想让川普当选，执着于不想让拜登当选，都是没有100%信师信法的体现。正法进程怎么样，是师父说了算，不管人间的谁，权力再大，看起来如何的能够左右一切，其实都不是真相。今年的神韵晚会有一个节目，是说孙悟空能力再大，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其实这些对大法弟子只是考验。在大选的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抓住一切机会跟人讲清美国大选的真相，怕常人认为我们是搞政治，其实是人心不正。揭开舞弊的谎言是讲真话，跟搞政治不沾边，还是自己的怕心在作祟。未来的历史是大法弟子开创的，川普没有当选，我觉得是因为大法弟子整体做得不够，才没有带来天象的变化。就包括像我这样正念不足的，发正念时不纯正，时间短，也没有及时讲清舞弊真相，没能带动常人生出正念，所以周围没有形成正的场，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不都是自己的问题吗？但是知错要改，然后勇猛精进。我相信师父会将计就计，圆融这一切，只要我们能够做好自己该做的。最后我注意到明慧网近期开始在有些文章的最后加了一句话，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对错与否由作者个人负责，请读者自量。我觉得这也是提醒每个修炼人珍惜修炼的机缘吧。我非常珍惜明慧网，觉得明慧网是师父赐予大法弟子的一片净土。明慧网的同修很辛苦，应该珍惜他们的付出，维护好明慧网，珍惜这段难得的缘分。以上为近期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要的是归正人心，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4日。自明慧网发表了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后，几天来在我们地区的同修中一直还在议论，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甚至同修之间还引起了争论。本来只是学员的一篇交流文章嘛，为什么能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呢？我悟主要有两点。 一个是这篇文章是一位开天目的同修看到的，而且对已经发生的某个事情看准了，这就会被有眼见为实观念的我们认定为标准。二是对未来的预测又与我们的想象或观念形成很大的反差，包括不符合师父的相关讲法。我看完这篇文章后，觉得与自己对正法进程的理解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说白了就是自己的希望也被触动得很厉害。当静下心来向内找，觉得这篇文章的发表绝对不是偶然的。长期在大陆环境下遭受迫害，尽管知道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还没有兑现，但是或多或少就有不愿意继续遭受苦难，希望早日结束迫害的人心。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媒体、自媒体发表的各种对中共和瘟疫的预言比较多，加之又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因而产生了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执着，还有对天目的执着，有意无意的就当作衡量对错的标准了。如果这篇文章不是小同修用天目看到的，是同修悟到的，我就不会当回事。找到这些人心后，我突然明白了，文章的出现不是让我们执着同修看到的未来景象，是为了暴露我们的人心，归正自己不符合法的部分。对什么执着都会影响我们做好三件事。至于川普什么时候当选总统，邪党什么时候灭亡，台湾会不会被武统等等，都不是我们应该执着的。正法的未来是什么样，除了正法者、伟大的师尊，还有谁能知道呢？同修看到的只不过是在他的境界中的一点。如果我们整体有执着，或者小同修及身边的同修有执着，还会被旧势力给小同修安排制造假象，利用来对大法弟子进行所谓的考验。如果是这样，为了去大法弟子的人心，师父就是将计就计了。因此，建议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都来认认真真地找找自己，我们还有哪些不符合法的观念、人心，及时归正，能达到，不去执着任何预言和什么高人的认识，就相信师父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哪怕明天结束也不执着，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真能达到师父的要求。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个人所悟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硬的方式救不了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3月10日。我近日参与了本地的部分讲真相项目，见证了师尊的无量慈悲与加持，也发现了同修们讲真相中一些影响整体救度众生的严肃问题。仓促间成文与同修交流，引以为戒。第一部分，在专卖店里，前段时间本地几位中老年同修想观摩一下青年同修讲真相的方式方法，就和我们一起结组，以买衣服为由进商场专卖店，面对售货员们讲真相。进入商场后，我和经常在一起配合的 A 同修分别牵头，每个人带着两个中老年同修去往不同的专卖店讲真相。就在我组讲完两家店铺出门时，突然发现 A 同修和他的组员 B 和 C 坐在商场中央的休息区，一副偃旗息鼓的状态。我急忙上前询问原因， A 同修把我叫到一旁，无奈地说，我和这两位老年同修配合得不太好，不然你带带他们吧。随后 A 同修告诉我说，他带着两位老年同修转了两家店铺， 讲到第一家店铺时，他边试穿衣服，边以第三者的身份跟售货员聊天讲真相。最后两个店员欣然散退。临出门时，他们组中的老同修毕忽然拿出真相护身符，走上前硬往店员的手里塞。因为 A 同修是以第三者身份讲的真相，所以 B 同修此举无异于拆了 A 同修的台。但 A 同修想到 B 同修是好心，也没有阻止。谁知道店员看到真相护身符后拒绝接受，老同修见状依旧强塞。几番推拒后，店员恼火地说，我们这里有监控，不让要顾客的东西，不然会罚款。见气氛紧张，同修们只得悻悻离开。走出第一家专卖店后， A 同修就刚才出现的问题跟同组的两个老年同修做了切磋，大意是我们是打着买衣服的旗号与专卖店的销售员们做接触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没有防备心理，在服务咱们选购商品时顺便把真相听了，这种方式便于对方接受，而且没有强为的因素，他们三退后，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B 同修后来强塞护身符的做法容易使对方产生反感情绪。 B 同修听了 A 同修的话后，表面上点头接受，但是当三个人去第二家店讲完真相时，他又如法炮制，上前强硬地往人的手里塞真相护身符，结果再次遭到拒绝。 A 同修见状有些气恼，就再次跟 B 同修切磋了这一问题。结果同组的另一位 C 同修发表了意见，他说他觉得 B 同修没有错，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做，每次出门讲真相时，对方光三退不行，还要给他们小册子和护身符，所有流程都走完他才觉得心安，否则总觉得人救得不到位。几番讨论后， A 同修觉得与两位老年同修沟通不畅，再这样配合下去就是互相拆台，所以就以歇一歇为由叫停了小组的运行，无助地坐在休息区等待着我们。我听后先把 C 同修叫到一边切磋，告诉他说之前他那套讲真相、送小册子、给护身符的流程很好，我们没有否定他的意思，但是 C 同修之前面对的群体大都是菜市场的摊贩或者是大街上的老头老太太，他们对真相的接受程度高，很多人都相信有神佛的存在，而且 C 同修直接表明了大法弟子的身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在讲真相，所以那样做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救人的地点换成了高档商场，面对的商场导购普遍较为年轻，他们有卖货压力，而且受现代观念的影响，对神佛的概念不像老年群体那样清晰，再加上咱们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讲的真相，所以讲清楚大法蒙冤遭受迫害的事实，让他们了解邪党的罪恶以及退出邪党组织能保命等，就达到目的了。在对方已经三退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抓紧时间转战下一个店铺，再纠结于护身符送没送出去而且硬要对方接受，就有些不理智了，这属于强调自我。 C 同修听后对我的观点持保留意见， A 同修见状就提出我们俩一起带着 C 同修再走一家店，让他感受一下平时我和 A 同修是怎样配合的，然后再去跟 B 同修进行切磋。就这样我们带着 C 同修又走了一家店。第二部分，新疆女孩。就在我们完成任务走出店铺，边走边探讨着讲真相的方法时，我身边突然响起砰的一声，一个小姑娘跌倒在我脚下，嘴里还不断地喊着救命。没等我上前搭手，几个人突然一拥而上， 将他扶起。定睛一看，扶起他的人正是我们组的两位同修和B同修。女孩在他们的搀扶下站起来，大家询问她是如何跌倒的，她连说不知道。当几位同修想把她送到椅子旁歇一歇时，女孩的神色变得惶恐起来，连忙推辞着说不用。同修们便在旁边说道，我们跟你说的话你不接受也没关系，我们没有恶意的，小姑娘你别害怕。当同修们散去后，女孩又往前急走了几步，然后躲在一根柱子后，探头探脑地向休息区张望。我便走上前，结果被女孩颤声叫停。我停下来打量她，只见她梳着一头齐耳短发，背着一个沉重的大书包，脸颊因受惊而有些苍白，眼窝深邃，鼻梁高挺，看起来像个少数民族。他一边叫住我，一边试探性地询问说，姐姐，你和那些扶我的人认识吗？为了探知女孩的真实想法，我说自己就是路过的。女孩松了一口气，打开话匣子说，我刚才看到他们在那边休息，就上前推销商品，结果他们突然拽住我的手，说共产党如何不好，让我退出。其中一个老太太还边说边往我的手里塞东西，我不要，她就拽着我的手腕不让走，我实在太害怕了，就赶紧跑开了，结果脚下一滑，摔在了地上。我听后心里明白，这是慈悲的师父安排他正好摔在我身边，让弟子挽回局面，于是用轻柔的话语安抚他说，别担心，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看你光顾着跑，口罩都忘记戴好了。他听后急忙把下颌处的口罩戴回鼻子上，嘴里念叨着，哎呀，我都忘了。我自然地拉过他的手，叮嘱说，这口罩可得戴好，我的朋友是电视台的记者，他说现在有疫情的地方，政府都选择瞒报或者不报，因为感染人数一多，当地的官员就得落马，当官的为了保住官位，根本不把老百姓的生死当回事儿，所以咱们只能自己多注意一些。他听后乖顺地点了点头，我便拉着他继续边走边聊，你是哪里人？还在上学吗？通过他的回答，我得知他是新疆人，大学毕业后来到本地的一家公司就职，工作就是背着包上街推销商品。我便就事讲起真相说，刚看到你我就在心里感叹，你长得可真漂亮，原来是个新疆妹子呀。妹妹你别怕，本地人都很善良，刚才的那些人应该也没有恶意，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跟你说了什么，但是有一点他们没说错，共产党确实不是好东西。先不说瞒报疫情，就说他在你们新疆犯下的群体灭绝罪行，强制你们民族的人放弃维语说汉话，还办了个集中营关押迫害新疆人，这本身就是反人类的。女孩听后点头认同，还附和说，我们那边有的人从小到大一直说维语，强制他们说汉语，他们根本不会说，也听不懂。就在这时，我看见不远处的B同修在向我们靠近，似乎想继续上前解释什么。女孩见到他后，脸上又浮现了紧张的神色。为了保护女孩的情绪，不让事态继续恶化，我急忙将女孩拉向另一边。B 同修见状后就离开了。一番劝解之后，女孩的情绪逐渐稳定，我便向她继续讲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邪党不允许国民有信仰的真实原因。她听后表示自己明白为何要退出邪党组织了，还说这些话刚才围着她的那两个人都没有讲，只是要她三退，并往她手里塞东西。我听后内心一震，连忙感谢恩师的慈悲保护， 如果不是师父将我调到女孩的身旁，解除了误会。如果女孩刚才躲在柱子后，遇见的是其他路人，当对方得知女孩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群奇怪的人拽住胳膊不放，并要求必须退党时，路人会不会选择报警呢？明白真相的女孩向我致谢后就离开了，而我的内心却无法平静。第三部分，严肃对待救人的使命。当我把 B 同修和其他同修叫到跟前，讲述我和女孩的对话，以及他们这样做给人造成的误解时， B 同修的表情仍旧很木讷，只是机械地点着头。一位同修把我拉到一旁说， B 同修身上就是有一股犟劲儿，因为这个观念不去，招致丈夫常年打骂，对大法也不认同，所以我今天对他说的话不知道他能否听进去。想起 A 同修之前两次劝告 B 同修要配合整体，不要再固执己见的硬塞护身符，结果他还是没听。我们是走出门救众生的，这位新疆女孩却被吓得连喊救命，这表象不值得深思吗？也许 B 同修在其他方面有修得好的地方，但是在讲真相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是否该引起自己猛醒了呢？本来我以为发生在 B 同修身上的事只是个个例，结果却在最近收到了一些新的反馈。周边的两位同修在与部分老年同修一起配合讲真相时，发现几个老年同修遇到人就凑上前，直接要求对方三退，言语中只说天灭邪党，退出能保平安。资粉伪案以及大法是如何被污蔑和迫害等基本真相连提也不提，对方不接受三退，就跟在人家后面强拉硬拽的要求人退出，有的人给予脱身就敷衍着同意了，有的则态度恶劣直接翻脸。更甚的是，因为盲目追求三退的数目，听到在其他同修跟人分享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癌症痊愈的奇迹时，其他同修就上前打断讲真相的同修，硬生生地搬过正听得入神的人的肩膀，嘴里问着，你入的到底是团还是队呀？快退了吧。结果可想而知，人真相也不听了，恼怒地拂袖而去。我知道有很多老年同修常年风雨无阻地出门讲述大法真相，证实法救度众生，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但是也确实有部分老同修法理不清，大帮轰地涌上街头，在人头脑中的邪党流毒还没有被破除时，采取强威的方式要求对方三退。在我看来，这种仅以劝三退为目的的讲真相方式，既没有改变人对大法的认识，也没有揭露共匪的邪恶，算不上讲真相。管你是不是真心退的党，只要我把你的名字记上，往往站上一发就算完成了任务，甚至这份名单由谁提交都要争抢，这是为了求名求数量而讲。我们都是修炼人，抱着什么心去做如此严肃和殊胜的救人项目，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是要仔细想想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说，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历史会在哪一天结束，无论怎么也不会被拖延，只能在具体事情上或者过程中出现变化，没做好的事会影响后来的事情。 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本文提出的现象供同修们借鉴，理性的证实法与救度世人。生命可贵，时间有限，归正自己的言行，圆融师父所要的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如何应对公检法部门的种种推诿》，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0日。从我个人认识来看，法院不配合家属的所有行为，就是要家属一次次去跑法院，就是想多见见家属。无论结果如何，家属每一次的跑都有意义。我过去曾在法院上班，在此举些例子，聊聊法官那些内部事，给从没有跟法院打过交道的大法弟子破除一些观念。我在法院上班的时候，看到有当事人只是在门口一站，并没有说什么。很多当事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不善言辞，更多的人不知道见了法官说什么。可是我看到当事人在那里一站的时候，法官这边就特别烦躁，嘴里说着某某又来了，真是麻烦等类似的话，然后就给同事说，你赶快给某某把那的事办了，不要让他再来了。后来那件原本拖着不给办的事，就在当事人一站的时候法官给办了。这样的事时有出现，故而我办案子的时候也经常采取这种方式，就是一遍遍去找，不在乎你当时给我办不办，我就是持续找，直到对方将我要办的事办了。事情得到好的解决时，对方就对我说，要不是你如此敬业，我真的不会这样做的。他丝毫没有认为我是在找事为难他们。也许有在法院上班的经历，发现法官所处的位置很尴尬，每一个案件的办案人都是最基层的法官，可是他们办理案件的时候没有什么裁决权，这个不来源于610政法委的压力，而是中国现行的体制。生活中中国的司法就是处在权大于法，官官相护这样的环境，法官办案的时候外面来的一个电话就能将案件的结果决定了，这还是比较好的。有些时候庭长给法官说，某某案件你把握好，却不说是为原告说情还是给被告说情，让法官去猜。我认识的法官一次猜错了，把庭长得罪了，自然好长时间他上班时都不太自在，庭长不给他好脸色，很难受的。有些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法官会受不了，那种委屈有时候会控制不住，会当着我的面给自己的朋友哭诉。有的法官我就从来没见他笑过，他总是皱着眉头，总是很烦躁不安，特别不愿意这种办案子的方式。有的法官出于自身的道德修养，就是想为老百姓做件公道的事，尽量在办案中以各种方式去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但这样的法官一般不买领导的账，就不受领导待见，领导就会找茬，将其放在收发室发报纸。看到很多法官业务素质非常好，也会办案子，但是中国的现行体制致使这些人站在法官的位置，却没有法官的裁决权。一个最简单的离婚案件，法官因为一个电话都无法依法办理，就是如此尴尬和难堪。我知道公检法部门众生的苦，知道这些人所处的尴尬和难堪的境遇，也知道他们很多说不出的苦楚和无奈。所以我在提交控告状的时候，虽然被控告人是具体的公检法工作人员，但我内心深处是对邪党迫害中国民众的控诉，
是对邪灵因素的控诉与曝光，丝毫没有对直接参与者的仇恨和怨气。我知道他们很多人真的很难。有些时候，有些案子明明很简单，邪党体制下的关系网就能束缚公检法人员的手脚。但是这个时候，当事人的控告，对直接责任人的控告、举报，就能解体这些来自上面的束缚。但是这种控告、举报不可能一提交，公检法人员就能立刻按照法律规定办理，表现方式就是推诿、谩骂、恐吓，有些时候给老百姓的感觉都是没理可讲了。这世道真的变得让人无法忍受、无法想象，觉得自己面对的具体办案人太没有人情了，恨不得让这个人去死。有的当事人真的这样做了，你看报纸上登的消息，某地法官因为一个离婚案件，被当事人背着炸药包到法院开会的会议室引爆，由法官宣判的时候，被当事人往脸上泼了硫酸。刚开始我在法院上班，后来是借法院的房子在那里上班，故而我们相处的时间就比较长，他们在我面前也没什么保留。我就看到当我们的权益被侵害的时候，一次次上门去找，表面上看似法官在为难我们，对我们一次次推诿，我们看似一次次都是白跑，实际我们跑的过程不是给法官看的，是给那个背后给法官施加压力的人看的。我们越有信心，越要案件公正的结果，那些人看到这个人的事情，你如果不按照法律规定正常处理，那么他就会层层上告，告得你什么事都干不了，告得你家喻户晓，告得你身败名裂，这官位自然不保，还谈什么仕途。这个时候法官按照法律规定处理，那背后的压力来源会认为法官之所以这样做是没办法，法官不依法办案，那当事人不饶人啊。很多案子就是这样依法办理的，借当事人的压力来依法办案。我后来作为律师代理案件的时候，认识的法官让我给当事人做工作撤诉，我只好让当事人到法官那里去骂我，找司法局告我，就说自己请的律师不办事，这样我才能按照法律规定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办案子的过程中，我看到每一起案件很简单，难的是其中的人。我觉得自己总是跟法官斗智斗勇，如何不让法官因为认识我，借我的力量危害当事人的权益。我们控告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结果，只要公务员被人控告举报过，即使该人没有什么错，这个被举报被控告的行为会成为这个人考核的一个污点，会影响他今后的晋升，也是有震慑力的。迫害一直持续，邪灵因素最后的猖狂就是要不停地毁灭人类，迫害修炼人。我们选择持续控告、举报、递交法律文书，说简单点，是抑制邪灵因素的罪恶行径，也是在制止迫害、解救众生。我们大法弟子的每一份控告很重要，持续更重要。那些法官背后的压力来源也在看大法弟子控告的心有多强，信心有多足。我们找各部门工作人员维权的时候，我们的自信也会彻底的解体操控公检法人员的邪灵因素。那份自信和对师对法的信，即使不说话，即使只是在法院门口一站，在法官面前一站，也能起到要起的作用。同修作的过程中，就能亲身感受到，还能看到那些推诿我们的人对我们持续的上告发自内心的高兴。他们在等，真的在等。这些人比大法弟子还清楚，对法轮功就是一场迫害，可是结束迫害需要大法弟子往出走。如何让公检法人员和我们一起反迫害、结束迫害？那就是正念面对各种推诿，把各种推诿当作公检法众生等待我们一次次上门的讲道理，要求公正，慈悲地做。 将修炼人的善带给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包括派出所的片警、社区人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对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的认识》，作者中国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9日。我是一名教师，2021年3月3日，明慧网编发了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家人同修看到通知后对我说，他很想写，但是又感觉写不出来，很是着急。我和他讨论后，把我个人对参加征稿的粗浅认识写出来，恳请同修不吝指正。一，要从修炼的高度认识相应征稿的重要性。明慧网每年都会在普天同庆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前刊发征稿通知，许多大法弟子都能积极参与，把自己修炼的心得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大法的美好。也有很多大法弟子不重视，不知道如何写，或者写不出来。作为师父的弟子，每个人都知道修炼的珍贵意义。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我个人悟到，每年的征稿就像是一场关于个人修炼考试，都是一次考验和过关。每个大法弟子修炼的如何，都应该积极参加考试，交一份自己修炼的答卷。对待每年的征稿，我们都要从修炼的高度重视起来，要积极参加，敢于考试。不关心考试，害怕考试，是不是也是执着心呢？明慧网提供了考试的要求和考试时间，我们应该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二，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也是救人的需要。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说，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在当前的乱世中，还有众多众生需要救度，每年征稿中许多同修写的心得体会，使世人觉醒，能够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和无边法力。有的同修可能会说，我不会写。其实明慧网的征稿通知写得很明确，末劫之中，多事之年，正邪激战，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每一位坚持实修的大法弟子，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实践使命的过程中，都有着许多善的故事、改变人生的经历、脱胎换骨的过程。哪怕只是修炼中自己认为平平常常的小事，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道德境界、身心状态、智慧和能力的提升，是修炼才被大法赋予的。当我们深入浅出地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不但能提醒我们自己修炼如初，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也能帮助更多的世人看到法轮大法是什么，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个大法弟子在修炼中都知道大法的殊胜美好，都沐浴在慈悲伟大师尊的佛光普照保护中，都会有自己的感悟。只要大家按照征稿的要求写出来，在明慧网上发表，会有更多众生得救啊。在这大义当前的乱世之末，让我们都拿起笔来，把自己在修炼中的所悟所想写出来，与世人分享，抓紧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多救人。以上是我的个人所悟，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